面对面节目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。俄罗斯的北极地区几乎占整个北极大陆架面积的三分之一。提到北极，很多人最先想到的也许是凛冽刺骨的严寒和遥不可及的距离。不过这阻挡不了探险爱好者的脚步，因为只有来过这里才能感受到真正的俄罗斯的北方。北方海路为旅行家们提供了可能，它是世界上最有趣的海上航线之一，仅仅通过一次旅行就能让人领略到俄罗斯北极大陆架的全部海域。从摩尔曼斯克出发，由西向东航行，会先后经过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、新地岛群岛、新西伯利亚群岛、熊岛、弗兰格尔岛、科柳钦岛和杰日尼奥夫海角，最终到达马加丹州楚科奇自治区的首府阿纳德尔。对于任何一个向往探险世界尽头、感受极地魅力的人来说，这都是一个独特的机会。
穿越北冰洋的旅程从摩尔曼斯克港开始。与北极探险不同，探索北方海路不用乘坐核动力破冰船，而是乘坐阿卡杰米克·肖卡尔斯基号探险船。船上可搭载约50名乘客和30名机组人员。船内设有自助餐厅，包括三人间、船长套房在内的客舱等等。
沿着巴伦支海驶向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，在航行最初的几个小时内，就很有可能遇到座头鲸和竖琴海豹。竖琴海豹一出生，浑身就长满了白色的绒毛，因此也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白色动物之一。幼年的竖琴海豹长相最为可爱，此后小海豹逐渐褪毛，全身变为光滑的银灰色。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是俄罗斯北极国家公园的一部分，由190多个岛屿组成。2016年8月25日，根据俄罗斯联邦政府法令，这片位于欧亚大陆最北端的土地，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北部的群岛，被纳入俄罗斯北极国家自然保护区当中。保护区的任务是保护俄罗斯北极西部地区的文化、历史和自然遗产，促进对巴伦支海东北部的原始岛屿和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。它的建立对于保护那里的生态系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虽然此番航行不可能参观国家公园的全貌，但是依然能够欣赏到它独特的自然景观。陡峭的悬崖、壮丽的冰川、大型的鸟类栖息地，当然观察北极熊的机会也是有的。此外，航船会在昌帕岛停靠，这是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190多座岛屿中的其中一座，也是访问人数很多的一个岛屿。人们之所以对这里印象深刻，是因为岛上有一种很特别的球形石头，这种石头几乎完全是一个规则的球形，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自然景观。
航船向新地岛群岛出发，它是俄罗斯北极国家公园的野外基地所在。这里是北极鸟类的筑巢地，滩源植被稀疏，但极具生命力。北极熊、海象、海豹以及北极狐和驯鹿都在这里生活。
旅程的下一站是新西伯利亚群岛。远古时期，这片岛屿是猛犸象的栖息地。这里盛行严酷的北极气候，鲜少有人居住。但是到了夏季，黄色的北极罂粟花会在苔原中生长绽放。为了适应北极特殊的气候，北极罂粟练就了一种特殊的本领，就是用花朵来收集阳光。北极罂粟的每一片花瓣都相当于一面反射镜，可以把阳光的能量反射到花蕊，聚集热量，从而使种子尽快成熟。夏季的阳光全天候普照，北极罂粟就像向日葵一样，跟随太阳的方向 改变花朵的角度，在漫漫冬日来临之前，北极罂粟的种子就已经长成。
随后抵达的是熊岛，不必多说，这是观察北极熊的最佳地点之一。熊岛面积超过815公顷，属于非居住区，周围数公里内都不设定居点。这里有从泰梅尔到弗兰格尔群岛最大的北极熊产科医院。此外，岛上还生活着27种红皮书中的濒危动物。从2020年开始，熊岛已经成为自然保护区。
随船航行至弗兰格尔岛，弗兰格尔岛是一座以著名探险家费迪南德·彼得罗维奇·弗兰格尔的名字命名的岛屿。根据研究，这里是猛犸象在地球上最后的栖息地。这座岛位于东西伯利亚海与楚科奇海之间，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。尽管作为世界遗产受到国际认可，但这里是世界上最难进入的自然保护区之一。保护区的主要居民是在这里生长繁衍的北极熊。此外，这里还生长着许多珍稀的野生动植物，同时也是整个北极地区最大的海象栖息地。
航行探险接近尾声时，就来到了杰日尼奥夫海角。这里是亚洲、欧亚大陆乃至整个地球的最东端，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天涯海角。1648年，俄罗斯航海家谢苗·杰日尼奥夫首次发现了它，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。海角上有一座小灯塔和航海家纪念碑。阿拉斯加离这里只有80多公里，几乎称得上是一箭之遥。这里是北冰洋和太平洋的交汇点，赶上好天气，从海角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。绕过最东端的杰日尼奥夫海角，向南、向西航行，就抵达了探索旅行的终点——楚科奇的首府阿纳德尔。北方海路的穿越之旅画上了句号。
听众朋友们，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